感谢主赐我们生命气息，在主日的早晨，让我们还能够一同来到他的脚前来聆听他自己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43到48节。马可福音第九章43到48节。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就翻出来，我们一同来把它诵读出来。好，我们一起念。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来到你自己话语的亮光之中，求主，求主你再一次吹气在这话语之上，好做成我们里面的生命，叫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得着主你丰丰富富的供应，就能够活过来，并且活得更丰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是我们读的这一大段是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从30节到50节这一大段圣经的第三部分。那么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他改变了形象，衣服放光，但是他没有选择在这个时候就离开我们到天上荣耀的宝座上，乃是他选择从变化山上下来，朝着耶路撒冷进军。同时主耶稣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时候要到了，于是他就用这一个宝贵的时间，用这个私密的时间，他要来教导自己的门徒。他向我们阐明，荣耀的基督必须先受苦遭害，然后才能够显出生命的大能，叫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愿意将自己 舍去他自己的生命，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我们的中间，做我们众人的用人，做我们最卑微的人的用人，他服侍我们。那么在第一讲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因着门徒之间彼此增大，就向我们阐明了 在主里面要如何的来彼此接纳弟兄姊妹，甚至就是那最幼小的弟兄姊妹都要接纳，都要接待。因为当我们接待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待我们的主了。那么第二讲，主耶稣向我们指出了门徒对外的问题，教导我们如何接纳普天下凡奉主名的弟兄姊妹，并且警戒我们说，你不要绊倒任何的一个人。那么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三讲，主耶稣讲论到门徒自身的问题，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如何不绊倒自己，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接下来还有最后的一讲，是论到教会的团体生活，指引我们如何进入那一个伟大荣耀和睦的生命。那么在这四次的信息里面，我们还看见这里面还有一条主干线，那就是从第一讲的接纳 第一讲我们是说到接纳教会内部的弟兄姊妹，到第二讲的接纳教会外部的弟兄姊妹，那么再从第二讲的绊倒别人，到第三讲的绊倒自己，再从第三讲的地狱的火，进入第四讲的用火淹个人，因为我们的主要保守我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怎能如此。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部分，叫我们看见说我们自己的本相是如何。所以第一大点是从43到44节，在所作上无法持守圣洁。第二大点从45到46节，在所行上无法持守圣洁。那么第三大点是从47到48节，在所看上无法持守圣洁。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在所作上无法持守圣洁。好，我们一同来把43和44节 一起诵读一遍。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我们知道手是我们做事情的工具，那么当然也是我们犯罪的工具。那么手在这里被主特别的点名出来，就是象征着特指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手叫我们犯罪了，那么就把它砍下来了。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夸张的修辞手法，主并不是真的要我们把手砍下来，主耶稣乃是为着要说明一件事情，叫我们要如何的来对付这个罪恶。对付罪恶要有这个决心，必须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去除罪恶的动机和原因。所以主耶稣说的砍手，乃是叫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若是有弟兄姊妹或是亲如手足的人引诱我们来犯罪呢，我们也必须和他断绝交通，那么要义无反顾的像壮士断臂那样将他砍下来。所以主教导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来抵挡一切的罪恶，拒绝将我们的手交给罪，做罪不义的武器，建立罪的权势。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罪啊，它是需要有身体，而且它也是需要有居所，它也是需要有肢体来做它的工具。如果没有身体没有肢体的话，罪恶就根本没有发表的地方。所以罗马书6章12到13节，罗马书6章12到13节记着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圣灵叫我们要胜过身体的罪，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并且要胜过这个肢体的罪，还要积极的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主动的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我们的身上有两种的光景，若我们不把身体献给神的话，那么就等于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肢体让给了罪，做罪的器具。所以可见属灵的征战，那个主战场不在任何地方，而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别人，乃是我们自己。攻克己身是我们与自己的肉身征战 之路，也是我们的成圣之路。换句话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献给神， 那么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原来的自己献给神，因为我们原来的自己那个天然的生命是属亚当的，那么在神的眼中，亚当的生命那可是死的。即使我们把这一个生命献给神的话，神肯定不要，因为神不会要死的东西，他只要活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在主，在我们身上被主所造就的、所成功的那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的样式，那一个复活的生命拿出来献给神。就像祭牲被拴在祭坛的一角上，它随时被摆在那里，那么唯有像这样子的甘心乐意的失去自由，完全的为神而活，罪才不再做我们的主。所以如此的奉献呢，才是蒙神悦纳的。我们注意到这里哈，这里不是要求把我们的灵魂献上给神，乃是说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给神。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是住在身体里面的，若是我们想把自己献给神的话，那么就必须把身体献上，否则的话我们所有的奉献都是虚无缥缈的、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与外界来发生关系的。无论人事物，都是当我们把身体献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摆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所以只有把身体献上为主而活，才真正的是侍奉主、为主做工了。为着这个原因，神特别警戒我们说，那么这是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到，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神是恩慈和公义的，神的慈爱就产生恩慈，神的公义又显出他的严厉。可见我们的神呢，他是恩威并施，又可敬又可畏的。那么只要不是主所要的，那么就是说和主是配不来的，那么我们的主绝不会向我们妥协，也绝不会顾惜，必定会砍下来。可见我们的主绝对轻慢不得。那么在上一讲我们最后一节四十二节那里，主耶稣警告我们不要绊倒别人。那么因为呢，一个会绊倒别人的人呢，往往是自己先被绊倒了，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因为我们是自以为自己看见了，其实呢却是个瞎子领着一群的瞎子在一起跑，那怎能不跌倒呢？所以今天这一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紧接着要来帮助我们如何的不去绊倒别人。那么首先就是不要把自己给绊倒了。所以任何绊倒别人的人事物，甚至是绊倒自己的事情，都要严加对付。宁可让主来对付，被砍下来，也不愿受到那永远的属灵的生命的亏损。那么四十四节这里说到不灭的火，不灭的火当然就是指着永火，也就是指地狱里的火。那么有古卷在这里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主耶稣明确地把地狱可怕的情形指示给我们看，描述了永无止境的痛苦刑罚。那么在地狱里呢，虫是不死的。虫不死是有多么恐怖你知道吗？你看见虫子从你的身体里爬进爬出，疼得要死，你却捏不死它，哇，那一种恐怖 真是无与言表。那么火是不灭的，就是一种灼烧的疼痛，永无止境，这是非常悲惨的写照。并且特别的强调说，这刑罚不是因为别人造成的，乃是因为我们自己拒绝神的恩典，是我们自己招惹来的。所以如果能砍下一只手就不用去地狱的话，那么就赶紧不要去地狱了。主耶稣要门徒看见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如果我们愿意付代价可以砍下这一只手，就不用下地狱。那么手虽然宝贵，但比起我们的生命来说呢，还是值得的。然而因着我们的人，我们的灵魂体是一个整体，所以当我们的手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无法摆脱它所带来的危害，必定会落在地狱的火湖里。就像若是我们的身体患了绝症，那么虽然身体的其他部位很健康，但是我们依然要面对死亡的结局。所以现在就要赶紧砍下一切罪恶的手，进入永生。当然这里的意思不是真的要我们砍下一只手，因为即使我们把这一只手砍下来，我们仍然还会犯罪。这里的意思乃是要我们竭尽全力对付那能导致罪恶的犯罪的因素。怎能如此呢？靠我们自己当然根本做不到，唯有靠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叫我们能够得着他那不犯罪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了。所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在所行上无法持守圣洁。我们一同来念45到46节。45到46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脚是我们行走的动力，象征着我们的立场，我们的道路，代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物。无论我们的脚往哪里去，它都有一个本事把我们全人带到那里。所以我们看见说脚犯罪啊，是非常的可怕。那么在诗篇一开篇就告诉我们，诗篇第一篇1到2节那里说道，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顺服神的义人与不敬畏神的恶人，他们的人生观肯定是迥然不同的。因此不要与恶人妥协，跟他们同路而行，免得我们在错谬的道路上直奔。神将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两条完全不同的结局呈明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义人所行的是敬虔平安的道路，恶人呢，他们是罪恶败坏的道路。义人最终他会得胜进入永生，但是恶人呢，他的结局就是失败，永远灭亡。所以我们看见说撒旦他要以我们的兽衣作为我们的捆绑。兽衣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别人给你穿的那个衣服。所以这是预表说撒旦就是用这个死亡的权势来捆绑我们的身体。然而我们的主耶稣 也照样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特别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一些就是我们这一群因着一生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主耶稣亲自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经历这十字架的死亡，借着生而清偿死位，又借着死来做成救赎大功。这是神的智慧。人之所以为人啊，并不在乎我们这个肉体，乃在乎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灵，就是圣灵的居所。所以神才会告诉我们说，不要占罪人的道路，就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并且还要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性，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要叫全，不要叫全身呢被丢在地狱里面。正如医生给我们动手术啊，他是为了除去我们身上那个败坏的腐烂的部分，为的是叫我们能够彻底的抵挡罪的腐蚀和污染。常言道，善其罪于马，善水者溺于水。那么解决罪恶的根源就在于要时刻谨记离开罪恶。所以当我们守恶就砍手，脚恶砍脚，是吧？那么这是主耶稣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判断力。因为真正的自律啊，不是往外面的去辖制，乃是往里面去的节制。正如蒲柳之志，万秋而落；松柏之志，金霜幽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关键不是在外面的敬虔，乃是在我们内心的顺服，我们里面那个人的生命。唯有专心跟随主的人，才能够忠心到底，跑完这十字架的道路。否则呢，我们的双腿很容易就跑偏了，跑到极端里面去。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主这里所说的砍手砍脚就是允许我们使用暴力。那么去年十月初，巴以冲突再次爆发。那么有位弟兄的女儿呢，她在读中学的九年级，在历史课上，她的老师就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Is violence necessary？暴力是必须的吗？那么全班同学只有两位信主耶稣的女同学坚持说暴力不是必须的，甚至其他的包括信主的同学都认为说暴力是必须的。我们知道九年级的孩子才十四五岁，居然认为说暴力是必须的，你知道这是何等恐怖的光景吗？高一的学生哎，他们还只是孩子，难怪要在我们的世界里充满了暴力和战争，甚至说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都存在着暴力。家暴在如今这个社会啊，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丈夫呢，觉得自己力气大，我就可以打你。那么在今年年初啊，有一个震惊全球的谷歌清华杀妻命案，杀死妻子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的丈夫，而且还是自己曾经的大学同窗，又是一起共事的同事，这本该是怎样的情投意合呢？结果却是残忍相杀。那么作为父母的呢，也是以为自己比孩子厉害，那么你只要不听话呢， 我就打你，还振振有词，都是因为你不听话，并且还拿出圣经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要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里所说的用杖打他，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啊？关键是这个杖到底指的是什么，你如何理解这个杖呢？那么这个杖肯定不是说我们所说的体罚，用棍子来打孩子。那么这个杖的意思其实是指着正常的管教，因为溺爱孩子呢，那个结局啊就会让他死亡，所以圣经才会说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我们看见说这里不是按字面来解释这一个杖，因为如果你用棍子来打孩子宣泄自己的怒气，那么肯定啊救不了他的灵魂，不但没有益处呢，反而还惹儿女的气。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如果孩子没有管教好的话，是谁的错呢？当然是我们自己的错嘛，那谁该打呢？当然是你该打，那为什么要去打孩子呢？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杖的意思就是代表着纪律和惩罚，但是这个惩罚是指着什么？是指着限制，是指着给一个界限，比如说你不给他爱吃的糖果，不让他玩游戏等等，这是指着管教的措施，并不是说你对他进行肉体的刑罚。所以神的管教和责备并不是指着刑罚和体罚，也不是指着我们发脾气的管教，乃是指着教育我们，为的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因此这里乃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管教儿女呢不犯罪，用从神而来的智慧来严加管教，如此管教孩子不但不会让他死亡，反而会叫他得着生命。神要求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没有权利去伤害任何人的身体，那么暴力呢绝对是 不必须的。主耶稣从未允许我们使用暴力，也就是说如果说暴力是必须的，当你持有如此的极端的思想的时候，站在偏激的这个立场上，必然就会产生这个极端暴力的行为，那么也会表现出对异己的敌意，以甚至呢会使用暴力。那么暴力是神所憎恶的，神必定要审判暴力的行为。在俄巴底亚书第十节那里说到，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蔽你，你也必永远断绝。那么这里说到的强暴这个词呢，也可以被翻译成暴力，在原文就是邪恶的意思。总之暴力就是邪恶，是属魔鬼的，所以我们要弃绝任何暴力的行为。若你施行暴力，神必定要刑罚你。不仅如此，当我们面对任何的暴力的时候，如果我们闭口不言的话，那我们仍然会受到神的审判。倘若有人要在教会中强制推行一些什么主义啊，这一些的话，我们当然要起来阻止他，但阻止的办法绝对不是用暴力去铲除，乃是要用爱心指出他的错误来。那么法国的哲学家伏尔泰有一句箴言，他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但我誓死捍卫你的发言权。其实伏尔泰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他的一生呢，为此奋战不懈，终身为言论自由而战。因此这一句箴言呢，就成为伏尔泰一生的写照。神所允许的唯一的暴力呢，是我们的自律，就是说严于律己。但这不是说我们虐待自己，不是自虐，因为主耶稣所说的暴力根本不含暴力的行为。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这个努力进入呢，在原文是指着用暴力夺取，表明了一个人呢，要使用暴力来对付自己里面的骄傲和自私，要竭尽全力的除去它，才能进入天国。叫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除去一切的搅扰，那么甚至是砍手砍脚，也要奋不顾身的努力进入永生这一个天国里面。那么怎能如此呢？如果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任何的部位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来敬拜神。换一句话，真正的敬拜是与神与主联合的，所以最美的敬拜是我们全人全然的来敬拜他。当然还是和前面一样的原则，主不是说真的要我们把脚砍下来，因为即使我们把脚砍下来也没有用，我们仍然还会继续犯罪。那么这里的意思乃是要我们来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一个骄傲，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犯罪的自私的因素。所以凭着我们自己呢，是肯定做不到的，但是靠那加我们力量的，我们就能做一道，我们就能做到了。所以再一次呢，四十六节这里有古卷在此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虫不死，火不灭，就再一次将神的刑罚那一个持久性和永久性告诉我们。所以靠着主的恩典，即使我们只有一只脚进入永生，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我们进入第三大点，在所看上无法持守圣洁。我们一起诵读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眼睛象征着我们的眼光，象征着我们的眼界，当然也代表着我们的欲望，它象征我们的志向和人生观。主耶稣说，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了，全身就光明了，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主耶稣借着我们的身体的眼睛和肉体的关系，来说明我们内心的心念与我们里面那个人的生命的关系。但是有趣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的眼睛无法同时注视两样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要看两个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眼目一定会变得昏花。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眼睛，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属灵的眼光。所以我们的眼目要单单的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起来，使全身被照亮，不让黑暗来遮蔽我们自己。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身上的灯，眼睛是心灵之窗，同时也是诱惑之门。 所以当我们的眼睛注视到哪里，就表明了我们的心所爱的是什么。我们的眼睛就像灯那样，它把我们身上最隐秘的东西全部都照射，都显明出来了，并且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眼睛来跟外界交流，来分辨事物的。所以我们要竭力地开启我们里面的灵眼，让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时刻警醒接受从神而来的属灵的亮光。在动画片《狮子王》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叫做超越你所看见的。所以你会看见说，你的眼光决定了你的格局。那么你看见了主耶稣吗？多少神的百姓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我们若没有属灵超越的眼光，又怎能胜过我们人类顽梗悖逆的罪性呢？我们虽然耳朵听见，眼睛看见，但是我们耳朵花尘，眼睛风花，心里蒙昧无知，不能明白主耶稣基督信息中所含的意思，就是那个，就造成我们厌弃神的训诲。所以我们看见说，眼目的情欲常常叫我们犯罪跌倒。眼睛若没有发挥当有的功用，那么主耶稣说就把它去掉。当然这里的意思不是真的叫我们把一只眼睛去掉，因为那个还是不管用嘛，我们还是会犯罪呀。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对付那个导致我们犯罪的因素。主耶稣特别教导我们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当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么就会引发出那个欲望，特别是那一种超越限度的邪情私欲，那个就是犯罪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犹太的拉比啊，他走路的时候他是目不斜视，双眼望天的。因为如果他走出去，万一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犯了奸淫，那可就惨了。其实呢，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说你一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就犯罪了。主耶稣乃是说，当你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那么这个淫念呢，乃是指着一种很强的欲望，那么在你的意志里面你已经决定去做了，但是呢，你虽然还没有去做，这就算是已经犯罪了。所以主耶稣所说的是，不是说我们外表的那一个行为，乃是我们内里的那一个内心的顺服，说的是这一层含义。所以我们要学习约伯，像约伯那样与我们的眼睛立约。约伯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念念瞻望处女呢？当你看见时是无心的，并没有犯罪，但是你特意要去看的时候，那你是带着淫念，那就更是犯罪了。所以换句话说，神的这个标准不是你外面外表的行为的清洁，乃是我们里面那个思想的纯洁。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每一次犯罪我们就把那个部位的肢体砍下来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的结局就是一无所剩。如果按照字面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肯定都没救了。然而呢，事实上神从来不允许我们自残自杀，反而是要求我们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们看见 主耶稣的意思在这里，44节、46节、47节都特别强调说是与进入永生和进入神的国来比较。当与进入永生、进入神的国来比较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事物是太过宝贝，以至于我们不能割舍。所以即使像我们的手脚眼如此宝贵的东西也不例外。为了要竭力进入神的国，进入那个永生，都可以撇下。并且还是在这三节的圣经里面，44节、46节、47节，主耶稣多次提到地狱。那么48节，主耶稣再三强调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么整本的旧约圣经，只有先知以赛亚提到地狱的永火和虫不死的永刑。那么在新约里呢，除了雅各有提到地狱的火，约翰有说到地狱的火湖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来诉说。再没有人比主耶稣对我们来描述的更加的详细，因为主耶稣他是直接的向我们描述地狱的恐怖的情形。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主耶稣对我们诉说地狱最多的人，并且他也是用最激烈的话语来把永生、神的国与灭亡、地狱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将这两样鲜明的对比摆在我们的眼前。他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我们，如此的苦口婆心，为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明白那个后果的严重性，使我们不至于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砍手砍脚去也，有谁能做得到呢？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就连大卫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也犯罪，他也杀人，他也犯奸淫等等等等。但是因着大卫有着一颗痛悔的心，所以他对前来责备他的先知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呢，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怎能如此呢？这是何等的恩典呢？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就说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大卫愿意悔改，他真是合神心意。虽然他要承担他自己犯罪的那个后果，但是他的罪已得赦免，被主洁净，他就可以不再犯罪。那么手脚眼就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个全人在不同的范畴里面被主完全的得着，被主完全的预备妥当，要来迎接他再来的光景。好，我们做一点总结。综上所述，圣灵要叫我们看见的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根本就做不到，也达不到神的要求。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即使我们真的去砍手砍脚去演，把它献给神，神也不要，因为这一切都是死在罪恶过患之中的东西，没有任何生命的价值，没有永恒的意义。但是如今为着我们的利益，神竟然将他自己独生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 为的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可以得着他那不犯罪的生命，叫不可能变为可能。怎能如此呢？神对付罪的态度是如此的严厉，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如此的自律到一种几近无情的地步，叫我们砍手砍脚去演，为的就是叫我们有一个深刻的记忆，让我们能够明白对付罪的方法必须是坚决的，是毫不妥协，不留余地的。唯有我们越知道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宝贵，越我们才会越愿意来亲近主，把我们的手脚眼都交给主来管理，我们才能得着全身的医治，我们就能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主将他自己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从而叫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持守圣洁，不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任何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努力赎回我们自己的光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必能得着那为我们存留的荣耀的生命的冠冕。要知道，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将这些宝贵的话语留给我们，再一次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怎能如此？这是何等的爱怜！生命的主竟然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为的是叫我们真知道该如何行，竭力全力的朝着标杆直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属灵圣洁生活的人，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讨主喜悦，祝福你自己的儿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门。